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5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家人信大法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说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 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法轮功学员牛金花离世，生前皆狱中遭可疑体检；一至三月，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概述；贵州近年13名中共官员被查，都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牛金花女士曾三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十年，导致身体出现严重状况。今年3月5日，牛金花含冤离世，终年59岁。牛金花曾经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医生。2017年6月，牛金花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连云港市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牛金花生前讲述，监狱曾两次莫名其妙地对他进行妇科检查，之后他的小腹就一直隐痛了整整四年。牛金花还说，之前自己妇科方面一直很健康，他怀疑他在第二次检查时被做了手脚。牛金花出狱一年后被查出卵巢癌，手术后半年离世。据明慧网信息，牛金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洗脑迫害。1999年12月，牛金花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次日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和中医院人员押回，被非法关押在南小区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之后连云港市中医院扣除他的工资长达半年。2001年，牛金花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2004年，正在中医院上班的牛金花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他被连云港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7年6月， 牛金花再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统计，今年1至3月，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吉林省政法委610及公检法司人员迫害，导致至少包括江勇等6人遭迫害致死，李红等22人被非法判刑，有6人被非法开庭，有9人被非法批捕，有116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或非法抄家迫害，有151人次遭骚扰。长春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长春市公安局绑架，遭长春市政法委610特务组织构陷，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主岭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今年1月23日，江勇在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致死，年仅31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2020年1月因为告诉民众躲避灾疫的良方，遭便衣警察暴力绑架，在吉林市看守所，赵鑫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历经苦难和摧残，致使原本健康的她血压升高，便血便浓，仍被吉林市政法委610操控船营区公检法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迫害中71岁的赵鑫身心都承受到极限。2022年12月，赵鑫含冤离世。去年8月，法轮功学员李红在合隆市的家和延吉市美容店都被非法查抄，被合隆市二派和国宝绑架，被劫持到车厂检查站迫害10天，在二派待4至5天，又被劫持到所谓的宾馆和安图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然后又送到延吉市看守所迫害，被合隆市政法委610非法判刑7年。李红的妹妹李杰在去年5月被警察绑架，家中有2个3岁和7岁的孩子无人照看，李杰被当局非法判刑7年。今年2月19日，由长春市政法委610策划，公安局警察执行，同一时间绑架刘小华、王启学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从资料点抄走大量法轮功书籍、现金等个人财物。据了解，警察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很长时间，并在陆金华家门口安有监控设备。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又得知有13名中共官员被查、被开除公职、被逮捕、被公诉，这些人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3月消息，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皮桂怀被查，曾任铜仁市市长。贵州省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本强被查。2022年，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雷文荣被查。贵州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严肃被提起公诉。贵州省国资委原政厅级干部于学强被开除党籍，遭惩治。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宗文被开除公职。现任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党委书记、局长钟正萌被查。2021年，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二级巡视员胡小健被开除公职。毕节市政协原副主席蒋从岳被逮捕，贵阳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石红被开除公职。2020年，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张世福被开除公职，铜仁市委原常委、玉屏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王俊明被公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的第四部分。一，水电坝设计员没有胃却能吃下一大碗饭。二，公安医院院长的晚期胃癌怎么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集。听众朋友，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罹患胃癌的病患面对手术和化疗的痛苦，最深的感触经常是生不如死。但是有一些的胃癌患者因缘际遇，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得以绝处逢生，他们的真实经历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希望的大门，打开了另一种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移居加拿大的胃癌晚期患者魏太太的故事。魏太太是浙江人，大学水工建筑系毕业，曾在上海从事水电大坝的设计工作。1986年全家移民加拿大。1995年魏太太的朋友给她介绍法轮功，并送给了她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魏太太学的是现代实证科学，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已被科学证实了的东西。转法轮书里的一些理念 魏太太觉得理解不了，也不相信，于是只挑了谈到病的有关章节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1996年初，魏太太感到胃痛，体力不支，她去多伦多全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胃贲门的进出口都有癌症。魏太太已经没有选择，得了癌症唯一的出路是做手术切除，这是西医最直接也是唯一的治疗措施。出于求生的本能，魏太太的强烈愿望就是手术，尽快地做手术。1996年8月，魏太太做了手术，过程持续将近8个小时。手术本身很成功，医院给予了她最全面的照护。手术完成以后，魏太太几乎瘫在床上，没有胃，没有结肠，食水不进，偶尔吃一点东西，肚子里马上翻江倒海，不吃头晕，吃了又难受。每天医生、护士、营养师、生活助理上门，一帮人围着他护理他，但是他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手术前，魏太太还能行走，做点家务，手术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切靠人照顾，自己难受，家人也跟着难受。不管周围有多少人照顾他，对于丧失生活能力的魏太太来说，一切无异于是一种煎熬。魏太太深刻地体会到，原来一个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死，而是生不如死。精明强干的魏太太感到万念俱灰，她终于被病魔击倒，开始拒绝打点滴。医生又给她吃一种液体营养素维持生命，一天你这种情况最多活不过半年。魏太太听了并不吃惊，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不是她留恋的。魏太太深知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她想重新拜读《转法轮》这本书，看看到底讲了什么。这一次，她仔仔细细地读了2遍。2遍读完之后，她明白了，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修炼。魏太太心想，自己这一生也就这样了，太苦了，那就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修来生吧，希望来生不会这么苦。这次认真阅读《转法轮》，使他获得了人生观的全新概念，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也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有苦、有难。看书和练功使他的身体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心情开朗了，体力在逐渐恢复中，能吃能睡能走了，消化功能也恢复正常，无论稀饭干饭都能吃，还特别喜欢吃面食。原本只能活半年的魏太太，从转法轮中已经明白了真正修炼的人是可能出奇迹的。大约1年的时间，魏太太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死亡边缘走回来，魏太太感到一切恍如一梦，却又真实无比。康复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家务，搞清洁。从此以后，他背着播放器，每天早晨和大家一起练功，还成了练功点上的义务辅导员。20多年过去了，这位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魏太太， 通过修炼法轮功重获新生，至今依然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大道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集。在生命尽头的最后6个月，魏太太放下了所有的观念，重新阅读转法轮，终于认识到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修炼。一念之间的转变，魏太太与死神擦肩而过。听众朋友，法轮大法精深玄奥，救人于危难之际，不分海内外，不分族裔，也不分贫富贵贱。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一位公安医院院长的奇缘。我的表哥是大陆一家公安医院的院长，前年表哥得了胃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有3个肿瘤了，一家人背着他掉泪。我是法轮功学员，听说了表哥的病情后，我就带上了法轮功的书《转法轮》，买了营养品去探视他。我劝表哥说，哥，看看转法轮吧，如果相信法轮大法，能按照书中要求的去做，你的病会好的。当时表嫂、表妹和外甥女、外甥女婿都在场，听我这么说，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和表哥。表哥用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练法轮功，这个病就能练好了，那可就太神了。他不相信。我说，平时跟你讲过多少次大法真相，你都不好好听，医院治不了的各种顽疾和绝症，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的案例多得无计其数，我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你应该记得16年前我多种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得了早期胃癌，那时在军队医院检查、住院、出院，不都是你给我办的手续吗？我的病怎么好的？不是练了法轮功才好的吗？当时你还不信，说可能是医院误诊了。哥，江泽民骗你说法轮功搞政治，我今天可不是来夺你的院长职位来了，也没想要你的工资，我是真心想让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听我这么一说，表哥点头笑了，周围的人也笑了。我又对表嫂说，嫂子，我给你个任务，陪我哥看转法轮，尽量的多看，这本书是佛法，可不是一般的书啊，少看电视或别看电视了，那玩意儿可不会使我哥的病好。表嫂接过书去说，行，看这本书，你哥的病要是好了，那可就太好了。一家人望着嫂子手里的转法轮笑了。我临走时，一家人一个劲儿地跟我道谢。半个月后，我去看表哥，见他还在看电视，我就又给他讲了一些通过练法轮功得到健康身体的事例，以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同时解答了他提出的一些疑问。第二天早上去看表哥，发现他正在看转法轮，看得很认真很专注，都没注意到我去了。我没打扰他，心想他有救了。 等他放下书，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他说，这书写得真好，但是法轮功为什么要动员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呢？这不是参与政治了吗？表哥想不通。我对他说，亲人们都盼你赶快好起来呢，当前先别想别的事了，多看书，自然就会明白的。几天后，我又给他送去大法师父写的《红银》和《精进要旨》两本书，他也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告诉他要用心看，我每次去看望他，都告诉表嫂和外甥女，一定要督促表哥多看书，明白大法法理是关键所在。一个月后，表哥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检查，专家挺高兴，说你这病有好的趋势，肿瘤渐小，萎缩了，问他采取了什么方法治疗的。表哥没直接回答，医生叫他半个月后再去复查。半个月后复查的时候，医生说又好了一些，可以做手术切除了，让他回家再养半个月。就这样，又半个月过后，医生告诉表哥说，他身体虚弱，手术可做可不做，做不做由他自己决定。表哥悟性很好，他知道自己的胃癌是因为看法轮功的书而改善的。身为公安医院院长的表哥，知道自己不用依靠这些医疗手段了，他当下决定不做手术了。表哥后来见到我就说，这功是什么功啊？我说，这是神功，谁有缘诚心练，就能达到无病一身轻。一天，表姐看到我说，你哥上班了。表妹接着说，他练功呢。大家都轻松地笑了。没等我再提三退的事，表哥就主动跟我说，全家都退出中共党团队。是呀，这样谎言祸害老百姓的党，谁愿意要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集。上面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远居加拿大的高科技人员，一个是国内公安医院的院长，但是他们都透过读宝书、练神功，一步步摆脱了死亡的阴影，见证了大法的现代传奇。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家人信大法得福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从头到脚都是病的湖南女士，因为不堪重病折磨，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是潜意识中的求生渴望使她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练功之后，她不但自己受益，家人也因为明白大法真相得到了福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女学员家人的故事。那是2007年某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在上海打工的外甥的电话。他说他头上长了个瘤子，在后脑勺上，经常犯困，在上海大医院检查了好几遍， CT、B 超、X 光什么的都做了，医生就是不帮他做手术，不告诉他实情，看他太年轻，才19岁，只叫他回到家乡来治。我听完电话被他的病吓呆了，说你爸妈知道吗？他说都知道了，他们都在外面打工没有时间，我才来找你的，因为你家在县城住，去医院治病方便些。我说那你就来吧，把你的病历和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带回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个主刀的外科医生。我带着他所有的病历去找朋友医生了解情况，医生一看他的病历，严肃地跟我说，你想听真话吗？我说当然要听真话，他没带他本人来呀。他说前不久我们医院有个职工得的脑瘤和他的一样，部位形状都一模一样，把脑膜都压伤了，动手术不到两个月人就走了。我当时人都傻呆了，我又不敢直说，我又带着病历去找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医。他看着病历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再拖下去很危险，赶快去省城做手术吧。我挺懊丧地回了家，我望着师父的法相说，请师尊救救这孩子吧，正好同修来我家学法。我就跟孩子说，来和我们一起学法吧。他爽快的就答应了。他和我们每人两段的轮流读着转法轮，他很认真的读着法，也读得很好。学完法之后，他说头轻松了很多。过了两天，他去省医院去治，又开始进行检查，可是怎么检查也定不了性，定不了性就不能做手术。他母亲又急了，天天在电话里对我哭，他就这么一双儿女，到底该怎么办？我跟他说，你就把他交给师父和大法吧。他说好吧，我就信大法和师父，我天天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念，念着念着，第二天医生告诉他，你的检查结果是良性的，可以做手术了。把手术做完，医生觉得很神奇，怎么性质变了呢？这就是明真相同化大法的奇迹啊。十多年了，孩子现在挺好的，得福报啊。下面再说说这位女学员的母亲。那是2012年，我弟弟带着80岁的母亲来我家，在本地医院做的 B 超片子，诊断肾结石，挺大的。 到我家住下来之后，老母亲跟我说她不想做手术。我说为什么不想做手术？她说怕死在医院里不能进家门。我说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就看你信不信我师父，明不明大法真相。他说我就信你师父和大法，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办了住院手续，住了院，在医院里各种检查 B 超彩超都做了，就是结石没有了。医生说奇了怪了，怎么就没有了？你们法轮功这么神，到底有什么法术？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当然神奇。这几天老母亲做检查，我在那儿讲真相，他就帮着讲，你们都信吧，你看我结石都化掉了，不用动手术了，多好。大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福报。那是2013年，老母亲再一次风症倒在地上，不能起来了。当时只有她一人在家，我弟妹带着孙子到外面打麻将去了。等她回家，看到母亲倒在地上昏睡，五官都变形了，嘴都歪得不像样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弟妹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了母亲的事，等我和二妹赶到家，已经晚上一点多了。老母亲全身上下都是屎和尿，非常臭，东西也喂不进去，这边喂那边掉怎么办？也只好流食了。等到了第三天出太阳了，我们三姑嫂把老母亲弄到外面来，把卫生全搞好，把她放在大门边躺着晒太阳。我就问她，你还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她眼睛瞪着我。我说帮着你念，但你心里也要跟我念。他点着头，就这样不停地念，念着念着他能发声了，但是话讲不全，再念着念着念着他口齿清楚了。就这样念了两个多小时，他嘴巴正了，胃食不流了。等其他弟妹们都回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吓人了，但是身体一边不能动。就这样我们帮他找个保姆护理他四个月就痊愈了。母亲明真相同化大法，又多活了九年。同样得到福报的还有这位女学员的弟弟。那是2016年5月份，我小弟起房子，起基础旧围墙没有拆掉，我弟妹娘家的哥哥来帮忙，他哥哥把我弟弟叫过来看什么东西，刚走到他身边，围墙垮掉了，他哥哥当时就死掉了。我弟弟被水泥砖埋着，只露着头，等把水泥砖搬开，他完全不能动，腰骨盆全砸碎了，脚也砸了好大一个口子，缝了好几针。送到病房，他痛得乱叫，我看到真是可怜，我就问他，我师父的法你听吗？他立刻回答，我听。我就把 MP3 挂在病房门上面，他日夜不停地听啊听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听法就没有叫痛了，我天天给他送 MP3，也天天在医院病房给其他人讲真相。讲真相时要有不听的，我小弟两口子就帮着讲，我姐学的是佛法，你看我伤这么重，片子都在那摆着呢，你们看看吧，你们看我一天都没叫一声疼，很神奇吧，接个护身符保平安多好啊。小弟在医院里住了40天，出院回家了，在家里休息了两个多月，八月底上班去了，到农历年底回家过年，医生要照个片做复查，结果医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就找不到一点痕迹呢？ 医生叫我小弟背着他在医院里跑，才相信他恢复得那么好，要把小弟的片子给他留在医院里做教案。我跟医生说，我小弟恢复那么好，也不全是你们的功劳，你知道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是佛法。医生说，我知道大法好，他很认可，我也帮他做了三退。医生说，从今以后我和小弟都是兄弟了，他的大姐就是我大姐，我永远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